各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德育课本初级信篇《诚实骑行》啊，诚实不是东实哈，《诚实骑行》，请看图像的四句，诚实。与友预定行期，日中不至，舍而去之。这一则故事是讲到陈实，他跟朋友相约，约定在某一天的中午，两个人要一起。同行，但是时间到的时候，朋友却没有到来，所以诚实他就自己先去了。那么这个朋友，他后来也赶到了，可是他看到诚实先走一步，就非常的生气。而诚实，他要走的时候，就托他的儿子元芳在家里门口等着这个朋友。朋友来到的时候，看到诚实已经先走一步，就非常的不高兴，而且还数落诚实。而当时的元芳，虽然才小小的7岁，他就跟这个父亲的朋友讲道：“您迟到了，所以我父亲才先走。那么你又在他儿子面前数落他父亲的不是，那么你。”是一个无礼之人。这个朋友看到小小的元芳，他这样的回答，一时也感到非常的惭愧，也谢谢这个小朋友的提醒，就走了。这一则故事也告诉我们，与人契约。一定要守信，同时，诚实，他教导子女，也是从幼小就培养他们有正确的观念，也懂得礼节，懂得应对进退。这则故事相当的感人，请看课文。诚实骑行，这个骑行就是诚实跟一个朋友约定时间，要一起结伴同行。请看课文，汉诚实，与友骑行，过其不至，舍去之。陈实他是汉朝的人，他从小的时候就跟一般的孩童有所不同。从他的传记里头可以看到，陈实他在年幼的时候，凡是玩过的玩具。或者这些东西，在他结束游玩之后，他一定把所有的东西分别归类、放置整齐，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 非常赞叹陈实他在幼小的时候他的行为就非常的端正，而且非常的好学，几乎是坐立他都手握着这个书本在那里读书，所以很年轻他就博读所有的经典。所以在当时陈实他就以他的品德还有他的学问在当时就小有名气，因为他在读完太学之后曾经派官到郡守那边去当官吏，但是他屡屡征召他都不愿意去做官，所以他是一个不好名利之人。而有一次他就跟朋友相约，约到要一起结伴同行，但是眼看时间已经超过了，所以陈实他就独自先走一步，舍去之，这个舍就是他就弃这个朋友先走了，不愿意再等他。时元方七岁，立门外，有志，问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这个时候元方他才七岁，他就站在门外等这个朋友。后来朋友还是来到了，但是来迟了，他就问尊君在否，这个尊君指的是元方的父亲是不是在呢？元方他就答道，父亲等你很久，看你没有到来，就自己先走一步了。结果这个朋友听到就非常的生气，有怒曰，非人哉，与人相齐委而去，这个委就是抛弃的意思。朋友他听到元方这样的话，说陈实已经先走了，非常的生气，就骂陈实非人也就骂他，他不是人，怎么可以不守信用呢？而与别人相齐，就是相互的约定，怎么可以先走一步呢？很不高兴，就在元方面前骂了陈实起来了。这个时候元方他听到这个人自己错了，还要把过失推给别人，所以元方他也回答道，元方曰，君与家君，其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元方他就讲道，您与父亲跟我家里的父亲其日中相约在日中，日中就是正午碰面，要一起同行，结果时间到了是你不至不信，到了正午你没有守时来到，是你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有 谄谢，对着别人的儿子骂他的父亲，那么这是无礼之至。所以这个朋友听到元芳他这样的说，非常的惭愧，并且谢谢他。为什么要谢他呢？谢他提醒，因为自己的确没有守时，是失信在前，所以诚实他并没有错。请看后文，史称公恨臣乎身，而道训天下。从历史的记载说到臣时，他一生他的羞耻、他的道德、他的涵养、他的学问，几乎是集于他一身。而道训天下，他的这些做法他的训诲几乎可以作为天下的模范。就好比说陈实在当年当官府吕征他去当官的时候，他不照，他不应聘，他就到山里去隐居隐蔽起来。而当时正好城里有犯杀人的这个案件，也逃到山里头，所以当时的衙门就怀疑是陈实做的，于是就把陈实逮捕了。几经拷问之后，发觉陈实不是凶手，又将陈实释放了。那么后来陈实又辗转又为官了。那么他当官的时候不计前嫌，又秘密地委托了一个朋友送礼送给当时对他拘捕拷问他的这个县令。这个县令非常的感动，因为逮捕无辜，诚实他不但没有记恨报仇，而且还委托别人送礼于他，让这一个人呢惭愧，让这一个人呢能反省。像这样的确是有至高无上的德性。所以当这件事情传开之后，陈实他的德行又令所有乡里之人更加的推崇了。而在当时一些权贵完全的这些大臣，有一位叫张让的，那么这个人他专权，害了许多的忠臣，而这一个人刚好碰到父亲过世，丧礼的时候竟然朝廷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士人去吊唁，所以张让他在当时就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怨恨。唯有陈实他不计前嫌，他知道张让也是跟他同事，同样都是在朝廷为官，所以只有陈实到他家里 去吊唁。所以后来这个张让他因为又有一些这个做法，所以让很多人牵连而坐牢，唯独陈实是张让非常尊敬之人。所以陈实在当时真的是备受朝廷大臣的尊重，还有乡里百姓的推崇。又有一次，刚好在当时逢到饥荒，盗贼纷起的这个环境，有一天晚上，陈实他就发觉屋顶上有小偷。陈实在这个时候就赶紧起来整束衣服，照领照呼全家大小，全部聚集在这个厅里头，然后就大声地跟家人讲道。他说人不可以不自勉，人应该要自立自强。那么人性不是本恶，是因为环境的熏习才会造成你作恶，所以人本非有这个恶性存在，是因为环境所逼才会变成不好的人。那么话题一转，话锋一转，他就讲到梁上君子也啊，在梁上的小偷听到也吓了一跳，他说梁上君子是也，在屋梁上的小偷他并不是一个坏人，是因为环境所逼才会流露为小偷。这个时候小偷感到非常的惭愧，于是就下来了，跪地向陈实叩谢，而陈实他也勉励他应该要自己自立自强，切莫沦为盗贼，而且也说他不像是一个坏人的样子，并且赠送了他布匹还有财物等。像他这样的义行感化盗贼，从此之后他们县里头竟然再也没有发生过有这样的盗贼来侵犯民宅。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盗贼他们也会认为自己也是善人，从此之后对自己有信心，也不愿意沦为恶人，整天躲躲藏藏的。所以他用这样的德行来感化当时邻里之人。除此之外，在乡里当中如果有赠送有分赠的，也会请陈实来主持公道。所以当时的人就流行一句话，他说宁可加重自己的刑罚，也不愿意让陈实来指责他的不是。由此可见 诚实，他的学问，他的道德，他的涵养，在当时是多么的备受推崇跟敬重。所以说，故凶邪不能以权夺，王公不能以贵骄。所以刚刚我们也提到，凶恶之人要来侵害他，没有办法。从前面他被误为杀人的凶手，但是最后还是无罪被释出。小偷要偷他，也是被他所感化。那么王公也不能以贵骄，这些王公大人也没有办法用权势来谋害他，因为诚实，他的道德，他的涵养，的确为人所推崇。所以说，身教废于上，而风俗轻乎下也。这里就讲到，在上位者如果不能树立威德，那么就没有办法教导底下的百姓。所以这里就提到，在上位者，这个废就是不兴畅，不兴畅这个德恨，不兴畅教化，那么你如何来领导天下的百姓？所以风俗就会每况愈下，社会的风气习俗也没有办法得到善好。所以说，成功道高德厚，筋骨同亲，子元方亦以至德称。所以说，诚实他的确是一个涵养道德非常醇厚，是一个真的是很纯净纯善之人，可以说古今都一样的敬佩他。而他的儿子元方也是以至德为人所称赞。那么陈实他总共有六个儿子，元方还有季方，在当时也都相当的有名，也是以德所著称。而即此一事观之，亦足见家教之末极也。此地讲到，从这一件事情，从元方他这样的表现，更可以看出陈实他的家教是一般人所不能比拟的。为什么？因为陈实他从元方孩提的时候就懂得同盟养正的教育，所以元方他在这么小的年纪，他的应对，他对于是非，他就了解得非常的透彻。所以元方长大之后，他也是成为朝廷里头的一位贤良之臣。而陈实他到了84岁才过世，当时出殡的时候 海内外这么多人，有3万多人去奔丧，那么服孝服的竟然高达数百人。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陈实他当时所施恩于邻里与百姓的有多少，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在他过世的时候也是披麻戴孝的来祭拜他，来感恩他。的确，陈实他真的是以德来教训天下之人。陈实其行就为大家介绍到此，请看下一则故事，卓树辞客。请看四句，卓树辞客，某日复来，借其果至，樽酒相陪。这一则故事是讲到卓树，他有一天要离开了这个地方，所以就拜访了当地一位大官。在辞行的时候，这个官员就问他，你什么时候还会再回来呢？卓树他当时就很快的回答说，我什么时候还会再回来。而这个大官他记到了卓树回来的这一天，不但等他，而且还邀请了一些朋友一起前来迎接他，并且备好了酒菜来为卓树接风。而当时所有在座之人都非常的惊讶，说相期这么久远，时间拉得这么长，而且会稽跟健康这两个地方有相去有千里之远，怎么有可能卓树会这么准时会回来赴约呢？但是后来卓树还是准时到达。请看课文，卓树辞客。五，卓树偿还会稽，辞太傅诸葛恪。这一则故事是讲到三国的时候，吴国卓树他曾经客居在健康，在这个地方居住有一段时间了，他想要回去会稽，所以就去拜辞了当时的太傅，叫诸葛恪。太傅他是官民，是当时三公之一。三公就是太师、太傅、太保。那么太傅他的位次仅次于太师，能位到三公这个地位，也可以说官位非常的崇高。而卓树他要离开健康了，所以他就来跟这个诸葛恪 告辞。而客问何日复来，素言某日。拜辞了诸葛恪，诸葛恪又反问他，什么时候你还会再回来呢？当时卓树听到了之后，很快的就回答说，某日还会再回来。那么在古时候，一趟的距离往往它的行程要很长的时间，那么很长的时间当然是不可能一下子就会再回来的，所以时间起码都要几个月以上。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约期，诸葛恪牢记在心，所以说至日，客为主人，停不饮食，欲以虚数。到了这一天，诸葛恪他非常的高兴，他就宴请了许多的人一起来参加这个迎接卓树的宴会。等到菜酒都上桌了，可是却停着，主人没有动手，并且还说到欲以虚数，这个虚就是等候，等候卓树到来。主人这么一讲，在座的人都大为惊讶，因为这么久的时间，这样的约期实在很难令人置信卓树会依约前来。所以当时宾客闲约，会稽健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风波难齐。当时所有在座的宾客闲约啊，都说着会稽跟健康两个地方相距有千里之遥，而且路上风波难起，是不是会一路很通顺的来到此地都很难预料。大家彼此的这样说道，也滋滋的称奇，为什么诸葛恪他会这么相信卓树一定会到来。才刚说完没多久，俄尔素至，一坐皆惊，宾主筹坐，尽欢而散。俄尔就是指不一会儿，卓树他就来到了，满座的客人都非常的惊奇，纷纷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卓树竟然来到了。所以说宾主筹坐，尽欢而散，这个筹就是主人对客人讲话，那么坐呢，就是客人回报主人，成为筹坐。所以当卓树到的时候，主人讲了话，卓树也回报主人，也讲了一些感言，感谢大家 等候他。所以这一场宴会，大家吃的就非常的尽兴。的确是能供奉这样一餐宴会之人，他们也大开眼界。为什么呢？从来没有看过其约这么久的人，他们不但彼此相信，而且诸葛恪他更不怕卓树没有到达，因为他还宴请了一些贵宾来，他不怕在贵宾之前丢脸，因为他相信卓树一定会来。所以这样守信之人都赢得在场之人的推崇。请看后文，树与范氏略同，而树较甚于氏，客之信数亦更甚于少。这里就讲到卓树跟范氏他们两个人都是跟朋友有约，有一点相同，但是卓树却较甚于氏，因为客之信数，因为诸葛恪他相信卓树更甚于张绍，这个绍这是指张绍。为什么？因为当时是范氏主动约好日期于两年之后去拜访张绍，但是此地是主人诸葛恪他邀请了，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信口说出，而卓树他就依约回来。所以说这个诸葛恪较胜于张绍，盖氏则自约其于绍，树则因客问而率而对以其。因为范氏他是自己约定日期于张绍，但是卓树他却因为向诸葛恪拜辞，而诸葛恪问他几时再回来呢，他就率而，这个率而就是急忙的，就对以其，就回答这个时间。少则警告母，具鸡黍以祀之，而客且言宾客，停饮食以待之。张绍他只有告诉母亲，母亲具备了简单的啊这个鸡，还有玉蜀黍简单的菜肴来等待范氏。但是诸葛恪他的情形就不同了，他还宴请了许多的好朋友贵宾一同来，而且眼见所有的食物酒菜都已经上桌了，但是卓树还没有到来，还停止暂停饮用等待卓树。其知之深也，实以其信之笃也。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诸葛恪他非常的相信 着述他的为人。他是一个讲求信用、守承诺的君子。所以这个笃就是深的意思。如果今天诸葛恪他对卓述没有那样的信心，绝对不敢延请宾客，因为万一没有来，是不是也是令这些宾客取笑呢？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出卓述还有诸葛恪他们相知之深了。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杨户推城。请看四句，杨户推城，势敌如友，拒绝诡言，引以纯条。这一则故事是讲到晋朝有一位叫杨户之人，他当时被皇帝派到边疆跟吴国对抗，而吴国是三国最后被消灭的国家，而杨户他从小就有仁慈之心，他不愿意跟敌人做激烈的对抗，所以他把所有的敌人、敌军还有对方的这些居民呢、百姓都如同好朋友这样来对待他，所以也感得敌军对杨户非常的敬重。可是杨户底下的将军们经常想要献计，希望能早早把吴国取下。那么每一次想要进献一些诡计啊，这个就是谋略不好的策略，要跟杨户献计。那么杨户他知道，他就用美好的酒来宴请这些底下的将士们，他不愿意用不好的手段来打赢这一场战争。请看课文，杨户推城，这个推的意思就是施以。这个故事是讲到杨户他跟对方的敌军跟他的将领叫陆抗，他先施以德来感化对方，所以对方这个陆抗这个将领呢，最后他就讲到，他说我军素以暴，而杨户素以德，说我军是以暴力来侵略，但是杨户他却以德来待我们。这是最后陆抗他这样说道。请看课文，晋杨户字叔子。杨户他的字叫叔子，他的祖先有九世都是 在朝为官，而杨户他也是东汉末年蔡邕的外孙，而蔡邕他是很有名的一位大儒，所以杨户他在小时候就很喜欢读书，非常的好学。但是很不幸，他在年少就失去了父亲。有一次他出游碰到一个老者，就讲到杨户的相貌非凡，将来不到60岁，他的功恨可以满天下，也就是说杨户他的德行呢可以施于天下。这个人讲完就突然不见了，这是杨户他年轻时候有这么一段，就有人看出杨户他有不凡的才德。而杨户他并不是很年轻就出来为官，他在失去父亲不久之后又遭逢母亲过世，长兄也相继过世，所以杨户当时守在穆陵大约有10余年，他就守在墓旁终日读书，虽然朝廷也屡屡征召他去为官，但是杨户他都不愿意出来任官。到了这个晋武帝晋武帝的时候，他才接受当官。所以当时因为吴国他在边界可以说是这个屡屡的侵犯，所以就派遣了杨户，他在边界屯军，在那里驻守住。而杨户他素来就是以仁慈为怀，对于敌军都是以怀柔之政策，希望对方能投降。而对方陆抗起初也觉得甚是奇怪，但是后来发觉杨户的确是真诚以待，所以对杨户就有不一样的这种对待。请看文，镇襄阳与吴将陆抗接近，每交兵克日方战，不为演习之计。当时他就被派到这个襄阳来镇守，跟吴国的将军陆抗啊，姓陆名叫抗，这个接近就是紧邻着边界来对抗这个陆抗。每一次交兵，每一次打仗， 一定不是突袭，也不是用诡计来战胜，都是克日方战，就是先约定好什么时候战争才打仗，并且不为演习之计，而且呢，并不会用暗地里的偷袭，用不好的计谋来击对方，来攻击对方。所以将帅欲尽诡计，护则饮以醇酒，使不得言。那么杨护底下的这些将帅经常想要奉上计谋，但是杨护他就会请这些将士们饮酒。此地的饮应该读成印、啊、这个印的意思呢就是喝酒，请他们喝好酒，喝醉了以后这些计谋也就忘记了，使他们没有办法进言来攻打吴国。那么有一次这个杨护还有陆抗他们两个人因为这样渐渐的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所以有一次呢陆抗他就赠送杨护酒，所以说抗为护酒，护饮之不已，抗疾护愧以药，抗疾服之。有一次陆抗他就派人送酒送给杨护，杨护他觉得陆抗是一位君子，所以接到这个酒他就喝了下去，一点都不怀疑。等到陆抗他有一次生病了，传到杨护的耳里，杨护也同样的馈赠他药品，而陆抗也没有怀疑，就把他的药给服用了。由此可以知道，两国虽然在交战当中，但是彼此推陈之心，大家心知肚明，只是因为两个国家它是对立的，否则这两位应该是知心之交，但是碍于两国的交战的情形，所以两个人不能这样直接的往来。而当时虽然两国是对抗的，但是老百姓还是一样生活着，并不会在战乱恐慌当中，所以在当时人多健抗，抗曰岂有朕人杨叔子哉，在当时就有很多人告诉陆抗说这个药不能吃， 万一杨户他用了诡计来谋害你，那怎么办呢？陆抗就说道：岂有正人杨叔子哉？怎么有会毒人的这个杨户呢？陆抗他相信杨户不是这样的人。这一则故事它还有很多精彩的地方，因为今天时间已到，下一节再为大家补充。